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为您进行的栏目是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在上回的使命门徒栏目中，为您访问了矽谷生命和灵粮堂的刘同牧师。刘同牧师分享了自己的服事历程，也分享他从启示录的22章1到5节中看到了建造教会的4个策略，同时也提到了面对组织架构管理遇到瓶颈的时候如何的突破改变。今天的访谈中，他会谈到在建造教会的过程中，他面临挫折和失败的时候如何谦卑的面对，还有领袖培育的几个原则，如何看灵恩派与福音派之间的差异，以及如何在全世界以及非洲展开宣教的事工。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服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我们邀请到美国矽谷生命和灵粮堂的主任牧师刘同牧师。刘同牧师20多年前在加州矽谷开始了生命和灵粮堂，教会不断稳定发展，也大量的投入在本地的社区工作与普世拆传宣教上，在各地职堂建立教会。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刘牧师来和我们分享他在教会建造上参与普世宣教和培育年轻领袖上面的洞见。刘牧师你好。
你好。
我想随着教会的发展，包括今天北美的华人教会，大概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主任牧师荒或者是教会找不到愿意带领的弟兄或者是传道同工，所以这个领袖的培育跟成全其实很重要。也可不可以请牧师谈一谈，这对你来说 你们是怎么去培育特别是年轻一代的领袖的？
基本上我们先有一些很 general 的培育了，就是说大家我们都在培训他们，都在帮助他们。
对，
但然后呢我们真的会有一对一的一些不同的带领就是通常我觉得一对一是很重要，因为你平常看见他是外面的服饰，外面的表现。
对。
但只有一对一的时候呢，你才比较深入的可以了解到他的一些需要。所以我们都是花时间呢来做一对一的一些工作。在这个一对一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稍微譬如说提醒他，诶，讲到上次他讲到也给他机会讲到或者给他机会来服饰。那其实如果是你是指接班人的这种
不一定，但是也可以谈这个，对。
那就是说，你总是有几个 pattern， 就是你做一个主任牧，他需要在管理上啊，他需要在讲道上，他在宣教上，你都要给他机会去发展，让看看他发展的怎么样。
对，
就是这个都是看他在这个带领的过程当中，你就看见是不是有 potential， 是不是可以进一步再栽培啊？这个都是我们要慢慢观察的。
OK，
你不可能有一个人一下子可以接你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呢，你也要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知道一件事情，这年轻的领袖绝对跟你不一样，
是
你不能够期待他做完全跟你一样的事情。你不要期待说哦，他这个做的跟没有我那么好，他就不行。不是的，因为他跟你是不一样。他的长处跟你的长处也不见得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在栽培下面领袖，总觉得跟我一模一样，错了。
是，
你是要让神发挥他神给他的那个恩赐功，是要来帮助他成全他，而不是来 copy 你。
是，
让他来 copy 你，年轻人不愿意，他不干的，
是，
你知道吗？ 我们教会年轻人，我常常讲，哎，我们做的这么好，你们不干啊？年轻人 no， 我要做我们自己。我说明白，我明白了 ，OK。
是，
他们的意思说，你们做的这么成功 ，OK， 我才不要 follow 你那个成功的嘛，那不是我的，
嗯，
是你们的，
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很一开始觉得，哎，你们怎么都？难道我们做的不好吗？no， 你们做的很好、啊，
嗯。
但是那不是我的啊，我就明白过来，
嗯嗯。
其实我们在培育领袖的时候，真的是要按照神所给他的恩赐发展出来。接班人也一样，我常跟我们的同工说，如果我们下也真的接班人出来 ，OK， 我们是要整个改变我们组织架构，帮助他，让他能够成功，是适合他让他成功，不是让他来 fit in 我们现有的组织架构。让他来 fit in 在我们这个 leadership team， 而是要以他为主帮助他。一旦我们 identify， 你要来帮助他，这个概念是需要有的。否则的话，你永远找不到所谓的你的接班人，因为他不是你跟他跟你完全不一样。
是，
你想找一个跟你一模一样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
所以这个是一些基本的概念，我们在运作。
对，其实刘牧师讲这个很有趣，因为前阵子我也在听 Rick Warren， 因为他们是前阵子交棒嘛， yeah. 他就特别提到说啊，其实不论谁接他的棒都很辛苦，所以他说他在找接棒人的时候，特别要找一个跟他不一样的人。他说因为找的跟他太像的话，这个人更辛苦，大家就会期待完全的就是复制他的模式，那通常只会是失败收场。所以他在找接棒人的时候，他刻意找一个跟他的特质不一样，以至于你要强迫他变成第二个 Rick Warren 都无法强迫的来的。对，
那也不需要那么极端。我讲的时候，其实我要 educate 我这些 leadership team， 说你真的要想到接班人是要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态来帮助他，是要这个样子。
不是，我觉得很棒的，就是你特别提到不断强调组织架构要调整，而且我听到的是两个，第一个是要因着教会的意向，如何这样的群体在这个时代回应意向而调整，第二个就是回到人，上帝量给我们什么样的人，我们要根据上帝量给我们的恩赐，量给我们的人来做调整，来回应。我觉得在培育领袖的过程当中，有一点其实也很关键，也想听听牧师，就是说其实每一个领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一定有很多失败的经历，但是往往大家看到的都是成功的那一面啊，或者是失败的人没有人纪念啊，那成功的大家才看他。那特别年轻一代领袖，我想说在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挫折，很多失败。那牧师，您自第一个就是您自己怎么去陪伴一些年轻的同工走过这些失败。第二个是牧师，我相信您自己，虽然大家看现在看你都会觉得哇，这个牧养非常的成功啊，牧师也不用谦虚了，就是我们后辈看看刘牧师都觉得牧师在各方面都做得非常的好。可是我相信你在过程当中自己的服事旅程当中，应该也有面对到挫折跟失败的时候，你是怎么去面对这些挫折跟失败的？或者你可以从这些挫折跟失败当中跟我们年轻一代的同工有什么分享？
我想挫折跟失败的确是有的啦。我觉得基本上我们要很谦卑下来。我觉得这些年我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学会就是要谦卑下来。诚实的面对你的会众，这很重要一件事情。那也能够在会众面前能够这个承认。我说老实话我很少讲这些事情，但是我自己好几次是在会众面前呢承认我们做错误的决定。我还记得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搬到这个新堂的时候，为了新堂呢财务出了很大的一些状况，因为这个贷款很高啊，我们的刚好是2003年是泡沫经济的时候
.com 的 bubble
对 .com 的时候，所以那个赤字就是奉献就进不来，然后我们要建堂，所以呢为了这个员工我们就裁员，我们就裁了五位同工，包括了三位牧师跟两个一些子罪，的确这个造成很大的一个风浪。
是
那为这件事情后来也是在会众面前我还记得我带着我们同工团队跪在讲台，也是向会众在这件事情上承认我们的错误啊等等啊当然很多还有很多事情，这 backstory 很多了，但是 anyway 后来有好几次我们 也是因为建堂，也是为建堂或者建堂的缘故一些事情。那我们搬到新堂之后，我们又想再扩展的时候，我们又做了一些决定，但后来那决策是错误的，我又再次在会总面前承认那个错误。就哎，你知道每次我承认错误的时候，会众对我的信心反而增加，你知道吗？
嗯，
这个是我后来才真的发现，反而会众向心力越来越强，你知道吗？
嗯，
我没想到过，那个时候我只是真的是说，我们对不起，我们同工团队在这件事上，我们实在没有看清楚，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们。反而我告诉你啊 ，amazing 啊！所以我这些年真的学会一件事情，真的不要害怕在众人面前就承认我们的软弱和一些，那其实反而，当我们愿意在神面谦卑下来的时候，你的会众反而更多的能够来接纳你，他们更多的信任你，更愿意来跟随你。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是为一件小事情呢、啊、在讲台上这个承认错误。所以我是觉得谦卑了，我这些年真的学会谦卑的功课，因为真的知道不是我。
是。
啊、我真的觉得我只不过神的器皿。
是。
神把我放在这个地位上位置上，就是要成全神的工作而已。啊、甚至我现在很多的一些我都不需要去打电话关怀，也不需要，都不需要了现在。
嗯。嗯，
他反正他们就是要觉得是要跟着我，因为就可能就因为知道我有这样的一个愿意承认错误的这种心态，他们就觉得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跟，所以 somehow 反而是一种 plus， 你知道吗？
Yeah. Oh, 我觉得很宝贵。其实牧师刚刚你在分享的时候，第一个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因为好像有的时候在一个领袖的位置，不论年纪哈，都有一种好像要就算错了也要坚持到底，然后私底下也许做调整，但台面上嘴巴好像绝对不能够认错。可是刚刚牧师的分享，我觉得我想对我们年轻一辈跟年轻一辈都是很好的提醒，就是不要害怕承认我们的失败跟我们的错误。也许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看到太多的所谓的领袖打死不认错，以至于今天很多人对大型组织领袖都抱持一种怀疑的心。也许在这样的时代，一个愿意认错在上帝面前柔软的领袖真正让人信任，因为不是假装我们无所不能，不是假装我们是上帝，而是跟他们一起承认我们也是跟随者，我们也是在当中被修剪的，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而且很真实的在不只是在教导上面他们怎么跟随耶稣，而是也很真实的在我们的服事上，我们领导的方式上面也是展现一个全然跟随耶稣的榜样。跟那牧师其实过去这段时间其实我想林恩在华人教会当中可能大概20-30年前曾经是一个很大的争议齁。那当时可能要接受不同教导的教会之间可能彼此之间都不太往来。我感觉其实不论是灵恩教会还是所谓的比较传统保守的非灵恩的教会，慢慢两边有越来越看到我们其实不需要是选边站。但我自己在观察，从旁观察，我觉得刘牧师在当中其实是走得很健全的、哦、牧师怎么去看圣道跟圣灵之间该怎么健全的发展，特别是在一个教会群体当中。
基本上啊，我觉得圣经里面本来就教导我们有神的话重要，圣灵的工作是很重要。那我是觉得说，只是教会自己本身把这些事情搞得很复杂。我觉得教会很多时候是一种可能一种对圣灵错误的认识带来不必要的恐惧。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啊是不渴望圣灵的工作，但只是你对圣灵的经历你怎么去解释，或者是说你对是会影响到你自己的一些地位等等，就产生很多的恐惧，因为这种不必要的恐惧带错误的一些引导，以至于今天在一些传统教会里面讲到圣灵都是很负面的。其实我是觉得圣灵其实是三位一体真神当中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最亲近的，是不需要去害怕。因为多半的华人啊信徒一讲到圣灵都很有种害怕的感觉。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弟兄问我说，刘牧师为什么 圣灵的英文是 Holy Go Go Ghost， 吓死
是
我说哎，那是古英文，古英文啊，是 Holy Spirit。但是不可否认，是很大的害怕，很多的恐惧。就算我们在教导，我们都要小心啊，等等。但其实我们应当对圣灵有些正确的教导，
嗯，
对圣灵的现象有正确的教导，
嗯，
那能够帮助我们就不必要落入这种错误的这个方式。那其实我这些年都是花很多时间了，都是做这个除去恐惧，但是呢，也要教导大家怎么样有正确的来经历圣灵。
嗯，
我常常说我自己啊，人家说我是灵恩派，其实我说啊，不是那种所谓传统的灵恩派。我是实用灵恩派，为什么？因为圣灵呢是要帮助我们的嘛，啊，所以不要讲一大堆神秘兮兮的东西。我讲灵，我从来不讲什么神秘兮兮，都大家听不懂的东西，你讲什么？
嗯，
圣灵来，你看圣灵的名字就是 Comforter， 是 Counselor，
嗯，
是什么？我们的安慰师，是我们的辅导者。
嗯，
换句话说，圣灵来就要带来两件事情呢，要安慰跟指引。这两件事情难道不是我们人在一生当中最需要的吗？
嗯，
我们最需要是安慰吗？
嗯，
最需要是指引吗？他是要带给我们安慰跟指引，这么宝贵的，我们干嘛充满害怕呢？
嗯，
我在讲到实用灵恩派的时候，其实我很强调一件事，什么是真正的灵恩派？是聆听圣灵的声音，顺从圣灵的引导，这是灵恩派。
嗯，
今天多半的信徒哦，不懂得什么叫聆听圣灵的声音。
嗯，
很多人说聆听，他以为说哦，只有先知。No. 聆听不是恩赐 ，OK， 先知是恩赐，但是聆听不是恩赐。
嗯，
聆听是每一个关系 relationship，
嗯，
最基本的要素。
嗯，
啊，你跟父母儿女之间聆听嘛，你为什么沟通出问题不听嘛？
是
对不对？那夫妻之间为什么天天吵架？为什么出问题？就是没有听嘛。
是，
那同样的。我们跟神之间也是 relationship， 不是吗？聆听圣灵的声音，顺从圣灵的引导，这就是我说的灵恩。
嗯，
什么时候你聆听圣灵的声音，我告诉你，每天你都可以经历神迹的。
嗯嗯，
所谓的神迹不一定要倒在地上，不一定要有什么特别的现象。
嗯，
诶，每一天奇妙的事情就会因为你顺从圣灵的带领就发生。
嗯嗯，
这是真正灵恩派。当然现象是有的，啊，这个的确圣灵充满不同现象，但我觉得重点不在那些现象，我也不会拒绝那些现象。
嗯嗯，
那圣灵会做很多新的事情，我也不用因为新的事情我没经历过就算是假的，也不必。
嗯嗯，
最重要是我跟圣灵的关系，我跟圣灵亲密关系，我聆听圣灵的声音。
嗯，
对我来讲最重要的那个基督徒的属灵操练就是聆听神的声音，顺从圣灵，这是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属灵操练。
嗯，
那反而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在教会很少讲这件事情，也不鼓励弟兄姐妹操，就怕危险，你听错了怎么办？
嗯嗯，
那以至于我们不可能经历神嘛？你说的，你在平信徒就不能经历到神嘛？信心难道不就是冒险吗？我请问，
是
难道现在不是就是为神而有的冒险吗？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保守，神的带领嘛。当我们真的全谦卑的心来寻求神，圣经说你求圣灵，他不会把蝎子给你嘛？神不把毒蝎不会嘛？对，
嗯，
你神总把好东西给你嘛。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往坏处想。所以我觉得正确的教导很重要。那当然除去了不必要的恐惧了，
嗯，
那大家就是能够回到神的话语里面，也存着谦卑的心来寻求神。那我觉得我们就会引入正轨了，把很多事情能够引入正轨了。
是，最后我还是很想要问刘牧师，关于普世宣教的一个问题哦。回首上帝对于这个生命河的宣教的带领，牧师会怎么样去看待在今天这个时代，华人教会在普世宣教上，上帝在做什么工作，以及我们可以如何回应？
第一个策略，宣教永远从祷告开始。
嗯，
其实我们从教会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每一个主日崇拜的时候就轮流为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祷告。
嗯，
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托付，因为生命河是流向万国万民，这是我们一开始就领受的影响。
嗯，
当初觉得不可能， How can it be， 你知道
是
我们这么小什么流向，可是我们领受这个意向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每一个礼拜为一个国家祷告。
是，
你不祷告就没有负担，祷告就带来负担嘛。
是，
那其实我们已经这么多年轮流，已经不晓得为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祷告过多少遍。那我们为每一个国家祷告，也为大城市祷告，不同的族群祷告。那我们甚至有一次为一个族群叫弗拉里人来祷告的时候，那所有的资料告诉我们，弗拉里人很少基督徒。我还记得那次我们这边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特别主啊，若是可能，让我们真实能够亲眼看见这样一个弗拉里的基督徒在我们面前。结果下个礼拜我就到非洲宣教，在非洲宣教，我们到一个村落去，然后就在布道会。布道会完了，我其实也没有跟我同工说这个事情，但是我的非洲同工牧师就后来聚会完了，带了一个非洲人到我们面前，他说刘牧师，他说这个人是弗拉里人，他今天信了耶稣。弗拉很少，他今天信，我要告诉是弗拉里。我听，我真的这是弗拉里。我上个礼拜我在家教会，我们在希望亲眼看见这弗拉里，结果这个礼拜就看见了。哇，何等高兴！你可以想象，我下一年礼拜我回到教会报告这件事情之后，哇，整个会众何等欢喜快乐！
是，
因为你知道神真的垂听我们祷告，这祷告是很重要的。我们每一个族，直到现在，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为一个国家、为不同的事工来祷告。那不但如此，我们也差派祷告行进队伍。祷告行进队伍很重要，你到一些不同的国家去，特别是一些你们想要有负担去的一些国家，你说不知道怎么去，没关系啊，没有 contact 没关系啊，祷告行进队伍先去嘛。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啊，你知道我们在哈萨克工作的时候，我们是祷告行进了6年啊，才开始建立了教会。你不出去就没有机会，就看不见机会。你走出去才看见机会，不然你天天关在家里，你怎么有机会呢？不可能有机会。走出去才看见机会，抓住机会才有敞开的门嘛。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就在这里。所以我们派祷告行进队出去其实是很重要。那特别是你知道每次祷告行进队回来啊，都很热火奔腾，看到那边的需要等等，这个比你牧师在台上讲了100遍都有果效。
是，
祷告行列不同啊，祷告行列都是弟兄姐妹啊。
是，
回来说哇，那边怎么样？需要？哎呀，真的、啊、真的 啊，你讲的就一定是真的了，就是所以反而你看宣教的负担就传开了。所以第一个祷告的策略很多，第二个一定要凭信心了啊，这个不凭信心是没办法。我们教会是非常强调信心的，你要凭信心走出去，你脚掌所踏之地，神才赐给你。换句话说，如果你不出去，哪有脚掌所踏之地？我请问，
是，
所以你一定要凭信心踏出去。那这个信心不但是我们牧者或者是我们差派的宣教士要踏出去，会众在后面也要用信心来支持。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信心任现。信心任现在很不一样，我们教会不是用什么我们的 budget 1/10去支援宣的，不是，我们是鼓励弟兄姐妹凭信心，你相信神在未来一年里面，神要你这个奉献多少在宣教事工，而且神也必定供应你。你要有信心来相信这件事情。而我们教会的宣教的预算完全是根据信心任现的数字而来，你要知道这很不一样。关键我跟弟兄姐妹说，我们宣教能够出多少就 depend 你们信心任现多少。你们的信心成为我们的信心。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所以不是我们随便定 budget， 不可能，我们的 budget 必须看你们的信心多大。所以弟兄姐妹很明白这件事情。
是。
所以他们开始奉献，而且发现诶，神真的也是回应给他们。我们太多信心任现的见证，他们给神的时候神就越多给他们，甚至是加倍的给他们。所以鼓励弟兄你们更多的在奉献在这里。所以我们到现在信心任现，从刚开始我们第一年凭信心，弟兄姐妹真的很厉害，我们在100多人$31万做宣教，一直到现在没有减少过，每一年都在增加。我们目前到200多万，宣教的预算。所以我们就看见信心很重要。我就跟弟兄姐妹说，不但宣教是凭信心往前走，你们在后方也要凭信心来支援。那当然我们也要凭信心走出去。第三个，职堂是最有果效的。传福音策略。所以我们的策略都是职堂。因为你看初代教会成长这么快速，就是因为凭信徒无论走到哪里，传主的福音也建立教会嘛。这些小初代教会没有什么 mega church 的观念，没有，他们都是小教会，家庭的教会。所以我们看见职堂是很重要，因为一个萝卜一个坑嘛。你说你职堂我知道我就有多少人嘛，但你说 我也经历过看过很多大型的布道会了，真的是在非洲大型布道也很多，但是流失率也很多。
嗯，
为什么流失率 ？Again， 就是因为教会容纳不下的这些新人。所以职堂一直是我们教会一个传福音的策略，无论在北美，只是华人教会，或者在是全世界各地做跨文化的分堂，都是职堂做。第四个，兴起本地工人。我们这些年就发现，我们很决定我们自己教会不做差派机构。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从我们教会全时间出来，有很多年轻人出来，我们是鼓励他们进入差会，我们只做母会。做宣教士啊，这个东西是很复杂的。他要去到一个工厂啊等等，跟我们用当地的人职堂是两回事情。所以我们是跨文化的，是当地的传道人在当地训练他们，然后就差派他们去职堂。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会 recruit 当地的牧者，那求神带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在祷告行进当中，这次其中我们祷告行进一定有个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们找到合适工人，找到合适工人，我们才能开始训练他们，开始建立教会，
是
不断的去帮助他们，然后帮助他们建立教会。在1999年的时候，蒙古第一间跨文化的分堂开始1999，然后开始进入到非洲，进入到中亚，现在我们在哈萨克、乌兹别克、土耳其都建立的分堂，都是当地人的分堂。
嗯，
然后到东南亚的印度啊、柬埔寨、菲律宾啊等等。那非洲当然发展的最快，现在已经16个国家了，而且我们现在开始在各地就是兴起这些啊，开始有点像差会一样在这里做。
是，那牧师你们怎么去处理，比如说我们在北美怎么建立教会，跟在哈萨克怎么建立教会，可能一些概念上、原则上是通的，可是做法上可能会很不一样、甚至怎么想事情的角度可能都不一样。这种跨文化的沟通跟本地的处境化的事工的发展，你们是怎么做的？
基本上是这样、
嗯、
这个意向跟策略是一样的，统一的、
嗯、
OK， 所以我们在里面基本上都在意向策略的教导是最多、
嗯、OK，
至于这个本地的怎么治理教会，我们是完全按照当地的这个方式来运作、
嗯、
所以我们本地的有很多不同的，等于是 government 是不一样，他们的方式是不一样、
嗯嗯、
是根据他们的需要。
嗯，
因为的确在语言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嗯嗯、
那当然了，在特别在第三世界，你很难有像美国的 board meeting， 根本不要拜托不要 board meeting，
是
不可能的，那制造混乱给人家说 anyway、嗯、所以就是完全按照当地的方式来做。
是意向策略是、把握住，但是做法上跟怎么去 govern、尊重本地当地的做法。非常谢谢刘牧师今天的分享。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从今天的访谈中提醒我们，如果你是教会的主责牧师，面对教会世代交替传承，要认知到未来的年轻接棒者不一定跟你完全的一样，所以不要企图复制另外一个你。有错就要谦卑的认错，而这样的行动反而会使会友对你更加的尊敬。任何的宣教事工拓展都必须从祷告开始。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